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3月2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高级官员计划下星期再次去北京，与中国官员展开又一轮面对面的贸易磋商，希望为达成贸易协定敲定文本的细节。路透社星期二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与负责与美方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稍早之前，《华尔街日报》也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了这项计划。那篇报道还说，刘鹤紧接着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华盛顿，继续紧锣密鼓的磋商。双方把最终敲定协议的目标定在了4月底。中国方面还没有宣布美方经贸高级官员下星期到北京磋商的消息。不过，中国在3月12号发布消息说，刘鹤当天上午与姆努钦和莱特希泽通话，就协议文本关键问题举行了具体的磋商，还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跟巴西总统共同见记者的时候说，与中国的贸易磋商进展良好。不过，彭博新闻社当天的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收回了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做出的承诺。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二说，中国的核现代化缺乏透明度，破坏了全球稳定。美国负责军备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夫莱特在日内瓦召开的2019年裁军谈判会议上表示，在美国继续削减核武器的数量和重要性的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波夫莱特说，中国军事现代化仍然集中在建立区域主导地位，以扩大其胁迫美国盟友的能力，最终将美国赶出该地区，并成为一个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军事力量。波夫莱特表示，这种现代化导致了核力量的扩大和多样化，随着中国努力建立一个分散在陆海空平台的核系统，新一代运载系统将上线，其中包括下一代导弹和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波夫莱特说，尽管中国的核声明政策没有改变，但其核现代化进程的范围和规模缺乏透明度，正在破坏稳定，令人对其未来意图产生疑问，并对核裁军进程的氛围造成挑战。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二在白宫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篇章。两位元首会晤之后在白宫召开记者会，称两国将在贸易、投资、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合作和交流。在左派人士长期执政下，巴西跟美国的关系一直相当的紧张。今年一月，右派人士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美国曾经预测美国和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变革。博尔索纳罗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他欣赏美国，欣赏美国总统，并期待恢复巴西与美国传统上的亲密关系。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来自中国上海的徐家宝因销售贴错标签的膳食补充剂，星期一在达拉斯被联邦法官判处18个月的监禁和1年的监网看管。48岁的徐家宝是上海威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这家中国公司从事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原料销售等业务。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19号敦促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停止骚扰瑞典记者，并指责北京正试图在境国境之外实施审查。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中国驻瑞典大使从2017年以来就开始了一场针对瑞典媒体的攻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我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再比如。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 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 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而不是摄氏 Celsius， 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马、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I'll be glad to help you.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 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 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 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啊，它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嗯 ，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高级官员计划下个星期再去北京， 跟中国官员展开又一轮面对面贸易磋商，希望为达成贸易协定敲定文本的细节。路透社星期二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与负责跟美方磋商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会谈。稍早之前，《华尔街日报》也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了这项计划。那篇报道还说，刘鹤紧接着会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华盛顿，继续紧锣密鼓的磋商。双方把最终敲定协议的期限定在了四月底。中国方面还没有宣布美方经贸官员下星期到北京磋商的消息。不过，中国在3月12号发布消息说，刘鹤当天上午与姆努钦和莱特希泽通话，就协议文本关键问题举行了具体磋商，还确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跟巴西总统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说，与中国的贸易磋商进展良好。不过，彭博新闻社当天的报道说，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因为中国官员收回了早前就保护知识产权对美方做出的承诺。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二表示，中国的核现代化缺乏透明度，破坏了全球稳定。美国负责军备控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夫莱特在日内瓦召开的2019年裁军谈判会议上表示，在美国继续削减核武器数量的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波夫莱特说，中国军事现代化仍然集中在建立区域主导地位，以扩大其胁迫美国盟友的能力，最终将美国赶出这个地区，并成为一个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竞争的军事力量。波夫莱特表示，这种现代化导致了核力量的扩大和多样化。随着中国努力建立一个分散在陆海空平台的核系统，新一代的运载系统将上线，其中包括下一代导弹和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波夫莱特说，尽管中国的核声明政策没有改变，但其核现代化进程的范围和规模缺乏透明度，正在破坏稳定。中国仅令人对其未来的意图产生疑问，并对核裁军进程的氛围造成挑战。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二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篇章。两位元首会晤之后在白宫召开记者会，称两国将在贸易、投资和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合作和交流。在左派人士长期执政下，巴西与美国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今年1月，右派人士博尔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美国曾预测美国和巴西的关系即将发生大的变化。博尔索纳罗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他欣赏美国，欣赏美国总统，并期待恢复巴西与美国传统上的亲密关系。在中国迅速提升在西半球影响力的问题上，博尔索纳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谋而合。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来自中国上海的徐家宝因销售错贴标签的膳食补充剂，星期一在达拉斯被联邦法官判处18个月的监禁和1年的监外看管。现年48岁的徐家宝是上海威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法人，这家中国公司从事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原料销售等业务。无国界记者组织3月19号敦促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停止骚扰瑞典记者，并且指责北京正试图在国庆之外实施审查。记者无国界组织表示，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自2017年8月上任以来，就开始了一场针对瑞典媒体的真相十字军东征。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中国13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依惯例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称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不利影响，但中国的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然而许多外媒评论2019年这场年度政治大戏的背后潜藏诸多挑战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美中贸易争端，围堵华为困局，政治与意识形态风险，无一不让中共当局伤透脑筋。去年人大为习近平修宪震惊国际，今年人大为了维护共产党和习近平个人权利，还有可能做出哪些历史创举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时评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独立时政评论员桑普律师。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桑普律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一月底的时候，刚刚我们在这个连线的报道当中也提到，习近平召集了这个各省市自治区还有相关的党政军领导人召开一场会议，提出中共面临的七大风险。看来这样的一个主题继续延续到今天的人大会议上。在今天的人大开幕式上，李克强的报告内容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我想先请桑普律师来谈谈，您怎么看今天李克强的报告继续的在强调这个风险与挑战呢？
风险跟挑战呢是可以延续，可以说是延续习近平讲的七大风险的。当时习近平讲的七大风险包括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跟党的建设。也看到李克强的报告最着重的啊，但似乎最着重是经济上面的风险。
嗯，
那因为他劈头第一句就是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我想说这个是很罕见的啊，这是少有这样的劈头第一句就开始这样说。受他继续说的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是6%，上限是6.5%。如果以下限来看呢，应该是36年来最低的，应该是只有6%啊。这个是第二个。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在经济以外，他也看到有很多减税的措施啊。那这个减税措施讲了2万亿的那个人民币嘛，2兆嘛。
嗯哼。
那这个钱本身是不是真的落实到那个百姓的口袋里面？我们可以待会去分析。简单来说，如果把政府地方政府的债务变成了地方债券，减了税，逼了民企跟公民去买地方的债券，等于另外一个形式的割韭菜。那最后如果说民企最后倒闭，中央将起来接管，不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国进民退吗？这个是更令人忧心的地方。那在军事方面，你也看到说，虽然这个报告里面没有直接说，那昨天已经放了风了啊。今年国防开支的预算1.18万亿的人民币，另外是公共安全就俗称维稳的开支呢，达到1797亿的人民币，这个数目基本上是可以说历史的新高。啊，这个虽然那个升幅比去年减缓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在绝对值来讲是历史的新高。所以看到整个情况，看到是打硬仗的准备，大概是军事上要过硬，经济上要加把劲，但加把劲看得出来，他也觉得说，在中美贸易战整个大环境下，有点死不向立的感觉，但是他就是开始呢去做一些很枝节性的措施，也没有办法有釜底抽薪的那一些补救方法。
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好的，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政府工作报告它侧重于社会和经济方面或者民生方面，今年也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报告强化了风险意识，这个前边呢，刚才桑普先生也都提到了，他报告里特别强调一些什么国内外严峻形势、化解重大风险、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就说李克强他已经非常多的提到这些问题，这和以往的报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谈到2019年的时候，他也是像刚才您报道的时候，新报道也提到这些问题，就是可以预料、难以预料的风险，像这种说法是以往很罕见的。所以难以预料，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并没有底数，这和他们说的那种不可能过的坎儿、过得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实际上是矛盾的。所以这些问题他们实际上已经感觉到了很严峻，而且他们还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实际上也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实际上也是很担心的。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它的对象是国内的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所以当局它在有意的淡化这些压力和风险，所以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很透彻。但是从那些具体的部署来看，当局政策的出发点显然是在防范各种风险的。那么李克强的报告总体给人感觉，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城市化的一种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新的地方。那么那些具体数字来讲，也基本上都是和以往的情况有可以这种可以比较的，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
是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这个有关于这个GDP 的总值的这个预测，也与外界之前所预测的相类似。但是就像小明先生跟桑普律师所提的，这个风险意识在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重点啊。那么很多的这个西方媒体呢，早在这次两会开始前呢，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相关的人员会做这样的一种表述。我们看到德国之声在昨天星期一的一份报道里面，他就这样的提到了，他说第一句话报道里第一句话就说，中国领导层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紧张了。报道里指出，与美国的贸易战和过量债务遏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事业和社会动荡的害怕情绪在增加，党内出现对习近平集大权于一身的不满。我想继续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共目前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刚刚我们看到了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在两会会场外采访了这些人大代表啊，那么特别询问他们修宪一周年，您觉得情况变好还是变坏？很多的代表都是选择错过麦克风，干脆不回应也不回头。那么我不晓得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现在中共还有习近平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好的。应该说目前这种混乱已经不是单一层面上的，而是整体上的全局形势的混乱。这实际上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是他修宪以后，这种极左政策恶果的一个总爆发。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全面危机的苗头，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而且呢，中美贸易战又把这些问题给放大了，加剧了人们对未来这种悲观的预期，特别是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所以这种情况下，确实就是说整体上的形势让人感觉出现了这种倒错和混乱。由于习近平在政治上造成逆失，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中国人对政治前景感到悲观。前面我们都知道徐章润教授关于提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经济情况又在出现危机，这个无论是政治和经济，它这个导致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感到这种绝望感。我们可能还大家都记得，在春节前有一篇自媒体的文章叫《寒门状元之死》，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一个小文章，结果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厉讨伐。它的罪名呢，就是卖惨卖焦虑，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卖惨卖焦虑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的痛点。由此我没看出，就说面对民间这种普遍存在的这种焦虑情绪，实际上中共领导层确实已经非常的害怕担心了。
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北京当局最担忧的是什么？是担忧的政治的风险，还是经济的风险，还是两者相结合带来的更加混乱的一种局面？
当然是政治跟经济风险都存在的。大家知道说，在这一次两会前后那些细节才重点啊，因为大家看到，比如2月27号发布的中共中央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对，
里面有讲到两个维护，而且讲到不要搞低级红、高级黑，不允许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要大家头脑清醒，等等，这个东西就等于说，他就是草木皆兵啊。就是无论你跟他是谄媚之词，他也觉得说，哎，你是高级黑。如果你不去跟他讲那些漂亮的话呢，你却又被说成是不效忠。这个地方他也提出一个叫《中共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大家就述职报告、两个维护等等。
嗯，
这个已经看到他已经是没路可走，只能讲这些极尽嘴炮的一个东西了。那刚刚小明先生有说到自媒体的那个晋升的问题，那你看到中共也是推出个禁网2019的行动，希望在这个那个两会期间就会铺开，而且你看到柜台也访问过很多那些人大政协代表，似乎他们都下了一个禁声令，就是说他们不能去随便说话，只能够在他委员通道等等的地方才能够套好的稿来说。而且大家看到《纽约时报》加藤加一先生哈，他已经说过，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报告前，习近平没有把经济搞好，政治局会议已经有人拍桌子批评现行的政策。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话，大家看到其实在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些跟习近平就是集大权于一身不满的一个声音，就正如德国之声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引述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现在中美贸易战整个一个大框架之下，基本上中国能做的东西就是继续骗。什么叫继续骗呢？比方说修改一下外商投资法，
嗯，
其实现在的外商投资法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他可能把一些形容词或者更夸张的东西写上去，市场准入啦，啊，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资本出入境，甚至禁止那个技术转让。其实现在的法律不是早就有了吗？他要把它写出来是做给美国看的，但美国看起来呢，现在的最新的消息是说有可能签得成这个贸易协议，但一个忧虑是说这个协议里面会不会有充分的一个监督执行跟那个惩罚的机制，而这个地方是现在还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
嗯，是。那么桑普律师，既然您提到了有关于美中贸易战，还有这个中国官方现在正在这个讨论当中的外商投资法，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小明先生，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就在星期一，在昨天也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他说美中贸易战让今年的中国两会蒙上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北京方面势必要利用今年两会来作为一个平台，要来消弭或者减缓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战。所以这次人大的一个主要任务呢，就是要通过刚刚桑普律师提的外商投资法，在这个法案里面要来禁止强迫技术转让，还有禁止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所谓的非法干预。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您觉得这样的做法能够取得美国信任，能够来帮助解决美中的贸易争端吗？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外商投资法目前出台的这种环境和这个贸易战是有直接关系的，有这个法律当然要比没有好一点，聊胜于无。但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比法大，权比法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法律在中国都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投资法并不可能取得美国，也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当然是也是另外一条，就是说美国在中美贸易协商或者谈判中始终要坚持要设立一个协议的检查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何去落实这些东西实际上比立法要难得多。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们对于今天的人大开议以及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的危机完全是自作自受，可谓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中国，在自吹自擂中要求世界的话语权，当吹牛破了以后就改为四处危机，惊涛骇浪，制造紧张气氛，是每个独裁者例行的公事，如毛泽东所谓的七八年一次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其实就是为了独裁集权之用。那么针对这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继续请桑普律师是不是能为我们做一些补充和说明啊？那么您怎么样看，刚刚有网友认为说，其实说到这整个惊涛骇浪，这个最大的苦主和事主就是习近平，他们不认为在现在的中国，这个因为经济的惯性呢，他认为呢，这个很多的影响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到来。我想先请桑普律师谈谈您的看法和分析好吗？
对的，我觉得网友都非常的聪明啊。其实说在真的这个贸易战真的是打击到中国的那个情况的真正的痛处还没有到来，你知道说10%的贸易那个关税是针对2000亿的商品，10%10%基本上完全可以在那个利润率里面可以把它消弭掉，但是如果25%就是25%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那我相信呢，这个贸易协议如果真的能够签订，可能是这10%会归零，但贸易协议会不会签订还是说不签订的时候变成25%，这个是未知数，所以真正的危机还没有真正的到来。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危机是两方面的，主因是因为中国本身的经济是疲弱，这个是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是全归资本主义到达了巅峰的状态底下，那个必然发生的结果，是早来还是晚来的问题，现在已经30年了，是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困绝的一个地步。那再加上有外因，就是外面的那个中美贸易战，那如果特朗普就是会把这个贸易协议推翻掉，就好像特进会一样推翻掉，那真的会加征25%的关税，甚至对于另外的2600多亿的产品加征25%或者其他的关税，这个会对中国整个产业会有非常实质的影响。比方说我常常在不同节目说过的，从关税到制裁也是另外一个着眼点。比方说你看到华为、中兴甚至以后的俊华等等，从关税到制裁基本上是一步之遥，但是我相信制裁就是关税啊，或者是甚至那一些禁令啊等等，就会成为以后未来这几个月美国对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贸易战是不会停息的，新冷战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已经默默的在这一边去铺开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是没有不可以应应的，它只能够继续做一些就是类似骗的动作、欺骗的、隐瞒的、捂住的一个方法来去面对美国跟世界的公民。所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个恶化的机会会非常大。那而且它中国经济就算没有中美贸易战，这个也是非常严重，所以中国只能说哎，好像这一次的那个政府工作报告就不提这个中国制造2025，
是
不提制造强国的那个第一个10年行动纲领，但是还是有啊，因为到李克强的报告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要强化工业基础跟技术创新能力，
所以就是换一种不同的说法、
那个、
是吗？
没错，互联网加智能就换一个说法，基本上他是不提2025的2025，所以这一点来讲呢，就大家聪明的觉得不会被他骗的。
嗯，是确实啊。那么小明先生，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其实也注意到了桑普律师所提的这一点，他就说李克强在工作报告里为何没有再提中国制造2025，这是因为篇幅有限呢，还是真的是刻意在回避？小明先生是不是能延续刚刚桑普律师的分析，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当然这个从中共的基本国策来讲，它是不会发生真正改变的，它改变的只是策略。所以从本质上讲，中共不会放弃在这种就是说这种战略的制高点的争夺上。所以 表达方式上可能有区别，甚至可能转成一种类似地下的方式、保密的方式来继续运作这些东西。没有人会相信中共会放弃这种，就是说和美国的这种在至高战略点上这种争夺，我们先不相信他会放弃的。
嗯哼，
好的，
好。
另外，我想说一点啊，
您说，
刚才呢，就是说有位网友提到，就是说中国最大的惊涛骇浪就是习近平，我觉得这个说法呢非常的精彩。中国的问题有中国制度本身的问题，比方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它窒息了这个活力，窒息了人的思想活力，这种经济活力，这是中国这个制度本身造成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制度还赋予了这个领导人独裁者的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独裁者们他们本身有可能对这个国家的政策造成重大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搞的大跃进，那么对中国的经济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还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那么习近平他现在实际上又在重复毛泽东的罪恶，那么很有可能会让中国经济和整个环境啊，包括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自然环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制度有关系，但是这个制度又和这独裁，又和对赋予独裁者的特殊权利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这也是习近平修宪以来对中国的一个标志性的影响问题。
今年确实对于中共执政党的这个共产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同时也是非常敏感的64、30周年。那么另外美中建交40周年，很多的周年都聚集在2019年。那么也有人说，刚刚实际上我们提到了今年的人大到底赋予什么样的重要任务，您觉得可能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任务，但是应对2019年这么多的一些挑战，那么在维稳方面，在国防方面，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您认为在今年的两会，在人大上是否还有可能通过相关的法律，在维稳上，在其他的方面来维系住2019年这个中共执政的这种合法性与权威呢？
嗯，现在据公开的消息，比方说外商投资法啊，比方说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保障法某程度上是一个维稳的法，因为它是要镇压住一些退役军人的那些想法。那你看到中国的民怨非常多的 P2P 哈、啊，还有到那个疫苗的事件，甚至猪瘟的问题，甚至到我们讲到的就银行金融体系的混乱引起的那个破产等等的问题，也是水深火热。尤其你看到这最近那个民企就是比较被割韭菜，外资也减少，这个地方对于中国地方债务慢慢就是大幅度的扩张，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来讲不是一件，近期来讲不是一件好事。那我刚刚讲到你引述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到四个大字，逢久必乱啊。因为今年是五四运动啊，1919年的100周年嘛啊。那另外一个你也看到到是从1949年中共的建政，1959年西藏或者吐蕃的被镇压，那1969年珍宝岛的战争哈，那之后你看到79年有成越战，就是所谓的中越战争，那之后89年大家知道是什么事了，六四，那而且还有那个99年法轮功被镇压，之后09年大家看到新疆的75事件，每一次的九都出了一个大事。那今年会不会重复一个这样的动作呢？肯定会，这个有很大的忧虑嘛。我没有水晶球在前面，我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因为太多的庆祝的活动啊，甚至比方说你看到在10月1号会有那个阅兵的问题啊，这个是他会举行天安门的阅兵，因为今年是建政的70周年嘛。那所以看到这个地方，他每一次有群众的活动等等的惊弓之鸟非常严重，他会抓得非常紧。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有关于今天的两会的相关内容，我们讨论就到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香港的桑普律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加拿大启动引渡程序，孟晚舟要如何应对庭审，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